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。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世界不错误。
各位观众您好，欢迎参观今天的空中主日学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部主任吴宪章。今天跟大家思想一个你会很喜欢的题目，叫做致命的吸引力。致命的吸引力，我们来看圣经一个非常精彩非常戏剧化的人物，在士师里面的参孙。在士师记呢第八章，从16章从15节到27节记载着，大力拉对参孙说，你既不与我同心，怎么说你爱我呢？你这三次欺哄我，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。大力拉呢天天用话来催逼他，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。参孙就把他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，对他说，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来剃我的头，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，若剃了我的头发，我的力气就离开我，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。大力拉见他把心里所藏的都告诉了他，就打发人到非利士的首领那里去，对他们说，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话都告诉了我，请你们再上来一次。于是非利士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，大力拉呢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，叫了一个人来剔除他头上的7条发绺。于是大力拉克制他，他的力量就离开了他。大力拉说，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来哪里了？参孙从梦中醒来，心里说，我呢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，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非利士人将他拿住，挖了他的眼睛，带他下到加上，用铜链拘锁他，他就住在监里推磨。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了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。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，并用欢乐并且欢乐，因为他们说，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。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，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。他们正宴乐的时候，就说，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。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，他就站在众人面前戏耍。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，参孙向拉他的童子说，求你让我托住摸着托房的柱子，我要靠一靠。那时屋内呢充满了男女，非利士人的首领也都在那里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。非常凄惨的结局啊，眼睛被挖，人家看他戏耍。可是他本来不是如此的，他本来呢可以说是一个大力士，圣经里面的最大的大力士，非常精彩的大力士。他呢力拔山兮气盖世，他用一个驴腮骨可以呢打1000个非利士人，他的能力大得不得了，没有人可以绑他，没有人可以抓他，能力大得不得了。圣经里面最精彩的大力士就是他。看士师记从13章到16章就好像在看卡通，好像记得不是真的，那真正发生在他身上就是这么有能力的人，但死的时候呢凄惨到这个地步，眼睛被挖掉，连哭都没有眼泪啊，无泪英雄。为什么？他上了致命吸引力的钩，致命的吸引力 Fatal Attraction。 所有的吸引力啊，你从参孙一生来看都留意，都是致命的。不管是名，不管是利，不管是色，所有的吸引力啊通通是致命的。一个故事呢提到有一个屠夫咯，他在村里面呢
卖肉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就到城里面呢，担着担子到城里面要买肉，准备把这个肉呢搬回家，扛回家。要扛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呢，一看不巧，后面有一只野狼跟过来，他很担心，野狼晚上跟着在后面，怎么办？他就拿屠刀，转过来吓吓野狼几步。但野狼呢，吓几步以后呢，又继续跟过来。他想晚上很担心怎么办？他想或许野狼不是要吃我，野狼晚上来倒是要吃肉。那想我也好，我也不急着把这担肉扛回家，但是我能做什么呢？我先把这个肉先放着，明天再来拿。就转个弯的瞬间的时候呢，三步变两步，赶快上去，然后把肉铃勾勾起来挂在树上。然后下来以后呢，野狼一到他就空篮子，让野狼看到说是空的咯，赶快回去咯。然后呢赶快呢就逃回家，跑回家，三步并两步回到家的时候呢，睡个觉，清晨太阳还没有起来，鸟还在叫，赶快起来回到现场，到树下准备把那个肉扛回家，好清晨呢在村落里面来卖这些肉。到了树下抬头一看，肉不见了，野狼勾在上面，野狼勾在上面，野狼上的致命的吸引力的勾，所有的吸引力都是致命的，所有的吸引力，不管是名，不管是利，不管是色，都是致命的 fatal attraction。 参孙这个大力士力拔山兮气盖世，力气大到的不得了，最后连眼泪都流不出来。因此在21世纪，在华人，在色情，在泛滥，在贪金，在拜金享乐的时代，在离婚力的时代，不要忘记，所有吸引力往往是致命的。从参孙身上我们学习啊，你会发觉吸引力往往很难避免啊，往往很难避免。像他这样的精彩的大力士参孙，四世纪里面最精彩的人，比前面所有人，不管是厄陀涅，不管是以父，不管是底波拉，不管是基甸，不管是耶佛他，他没有人像他精彩。但呢他却上了钩，在说明往往很难避免，有几个原因的来提醒我们，你如何呢了解致命吸引力的本质，好叫你呢不要上钩。第一个，越是成功的人啊，越容易上钩，背景越好的越容易上钩。参孙的背景非常好，因为在当时呢，上帝的声音非常稀少，上帝呢不在他们对他们说话的，非常稀少。甚至四世纪从17章到21章记讲，只单单记载一件事情，是以色列中没有王，没有神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上帝没有向他们显现启示。但是呢，上帝呢竟然向他爸爸妈妈启示，他的爸爸妈妈马罗亚夫妻，上帝呢格外恩待他，在13章向他们显现，他们献祭，上帝用火没有烧死他们，因此他发觉上帝在这儿，上帝怜悯他们，因此生下了参孙。在士师非常稀落神的话语的时代，上帝特别恩待这个家族，背景很好，地位很好。就不要忘记，背景好的人，地位高的人，勾越多。你长得越漂亮，容我们说，更多不孝男子想强奸；你钱越多，更多人想抢你的；你背景越好，你地位越高，很多勾在等待着你，人家要设警要害你。你地位越高，人家拉你下来，用各式各样的勾。所以背景越好，地位越高的人呢，不要忘记，往往有致命的吸引力等待着他。那这个呢，从台湾几年前的周人生案子，我们多少可以提到一些体会了。你如果不是警察，你吃不到人参的喽。你如果不是地位很高很好的，你吃不到人参的。我一个好朋友，我一次到他家会去讲道，一去进去教会就发觉教会很高，六七层楼，在那个贵的地方，我说怎么那么大的地方是谁奉献的盖出来的？ 那他呢，这个老传道就告诉我，从大陆来台，他呢就开始做生意，一做生意就发觉，哎，很好做生意，越做生意钱越赚越多，越赚越多，太容易赚到一个地步。我稍微没有留意听他怎么说，赚到一个地步，他说我怕了。我怎么突然听到这个人说他怕了？他说因为都到一个地步，他发觉钱背后有钩，他发觉他自己可能会上钩，因此他就留意呢，成功背后背景越来越好的时候，就留意自己呢不敢继续上钩，因此呢把生意停下来，把事业停下来，关下来，把钱奉献盖教堂，把钱捐出来印圣经，把钱捐出来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，把钱捐出来印出圣经，帮助更多的人。原来背景越好，成功越好的人，就留意你我更容易上致命吸引力的钩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的先生、你的配偶失败，你反而可以安心。因为孟子怎么说呢？其实失败的人，上帝在磨练他们，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空乏其身，种种的磨练，上帝在熬炼人。反过来说，你如果很顺利，就像诗篇七十三篇所说的，很顺利，飞黄腾达，不要忘记会滑下去，滑地，会让你眼睛单单看世界。成功啊，真的是失败的开始的。致命的吸引力让参孙上钩，这是第一个原因，你一定要留意致命吸引力的本质。第二个，自己能力可靠的时候，容易更容易上钩。你觉得成功是失败的开始，越成功的人，背景越好的人，成功是失败的开始。参孙呢非常成功啊，在十四章第六节呢，他呢可以把少壮狮子，在吼叫的狮子撕裂，把他杀死，甚至呢父母亲讲不得，他能力大得不得了。在第十五章呢第四节呢，他呢用两只手去抓300只狐狸，能力大得不得了。十五章十一节呢，他用两只手去击打3000个非利士人，从来没有人这么大的胆量了，武松打虎也没有那么厉害啊。他呢不只是这样子，用一个犁筛骨，在十五章十五节，用一只犁筛骨就打死1000个人啊。他呢你看他可以用他可以杀亚实基伦人呢30个人，在十四章十九节，甚至他可以300只狐狸在他手中，3000个人击打他们，用犁筛骨打死1000个人。更稀奇来看他的能力大到这个地步啊。十六章第一节啊，我们来看他说，有人告诉第二节参孙呢被围绕的时候呢，第三节参孙如何反应被围绕在城里面的时候，第三节呢，参孙睡到半夜起来，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扇一齐拆下来，扛在肩头上，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，轻轻松松，好像在看卡通，能力大得不得了。成功，成功之后会有失败，成功是失败的开始，越成功的人越容易失败，因为你觉得能力可靠，因为你觉得我自己能力大得不得了，谁要绑我绑不住。成功是失败的开始，你越成功越觉得能力可靠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往往你会上钩的。我们拿几个中国的历史来分享了。第一个，苏东坡了。宋朝大才子苏东坡，大才子，他常常跟一个和尚呢叫佛印在一起。这佛印和尚呢，常常告诉他佛经里面有所说的八风啊，八风，这八风叫什么？八风叫称赞。他说这八风吹的任何人都会倒。称赞、讥笑、苦、乐、利益给他好处，衰毁坏他荣誉。会把人吹倒，这样说起来，佛经跟圣经讲的是对的。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方法来自救，没有人可以自救，八风吹都会吹倒。苏东坡非常不服气，别人可以八风吹不动，但是我呢？我是宋朝大才子哎，非常不服气。因此，佛印和尚要到他家来，因为他过了一条江，两个住在一起，好朋友。到知道他要来的时候，就不开门见客，把门关着，外面写5个字八风吹不动。
就躲在里面，等在里面，看看你是不是服了我这宋朝的大才子哦。这个和尚一到的时候呢，到门口一看，哦，八风吹不动，一看，哦，不接人，明白了，你有本事，你不服气，因此呢，也不叩门，也不见客，他单单在下面写两个字，放屁，就坐着船回去了。苏东坡在里面等了半天，想你大概服了我了吧，可是半天这个朋友约定时间不出现，就把门打开啊，一看不见了，后面写两个字放屁，大发脾气，就驾了船呢，很气愤愤的赶快过驾了船到他家门口，然后在门口的时候也准备跟他找他理论的时候，诶，他家门也是关的，也有两排字，而且笔墨未干，哪两排字？八风吹不动，第二排，一屁过江来，只要一屁通通就垮。成功的人，越骄傲的人，其实稍微苦乐利欲衰毁荣坏通通会摧垮的。那像他是如此，文人，中国人的一个典型代表。不要忘记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自救，成功是失败的开始。第二个人物大家更了解了，关公，中国生意人拜他。那他呢是有中国人值得骄傲来羡慕的地方，因为呢他呢拿那个青龙偃刀，拿的那个刀那个样子，那骑的吕布那个赤兔马千里马，那因此他很有本事的。有几件事情看出他大有本事的。第一个，赤壁之战呢，曹操是在他面前爬过去求饶的。第二个，他呢当他的哥哥刘备跟孔明请他管住荆州的时候呢，然后他刘备跟孔明到四川去发展的时候呢，孙权屡次来要说这块地是你哥哥说要还给我们的，那关公呢完全不理睬，他只做一件事情，单刀赴会，意思是说我一个人就够了，因此去东吴，那么一刀一把刀去，一把刀回来，不需要别人，表示他能力很大，他有值得他骄傲的地方。甚至有一次呢，被曹操的手下用毒箭射到他的翅膀，那你知道他找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哦，就是华佗。华佗来以后呢，就告诉他说：“你这么毒，这么痛苦啊，我一需要可能给你迷魂药咯，然后绑起来，我才有办法来把那个毒挖掉。”他说：“这一点点小受伤算不了什么。”因此叫他的儿子关平来喝酒下棋，然后呢，一边让也不绑，让华佗来挖挖挖那个声音，挖了声音的时候，连他的义子关平都吓得要死。他呢一边下棋一边看，平安无事，大有本事。但他的死就是在他成功，成功容易带来骄傲。为什么他骄傲到一个地步呢？其实孙权他的大将叫吕蒙，吕蒙就非常痛苦，因为老板叫他要把荆州九郡要回来，但是呢就是要不到，因为关公卡在那儿。吕蒙有一个手下叫陆逊，见到老板说：“老板，我知道你的苦楚了，很简单。”吕蒙说：“什么方法呢？把关公打下来，很简单，你就告诉老板。”孙权说：“我不干了，这够了。”吕蒙就到陆逊，这个陆逊后来就是刘备就死在陆逊手中的。陆逊呢，在吕蒙下来以后呢，就用民兵，其实是假扮成商船，沿着长江流域呢，原来因为呢荆州九郡呢沿着长江流域呢，我为了关公为了防东吴的人用炮台，因此有人来的话一炮台就打败了，因此他把武力都单单在北方，但是陆逊就渗透荆州，北边曹操一下来夹死了关公，被砍头，大意失荆州，就在说明成功是失败的开始。参孙也是如此，眼睛被挖掉，成功是失败的开始。你觉得你能力可靠，没有人可以自救的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都是软弱，都需要耶稣的爱，需要他的能力。但你如果觉得能力可靠，你就不要忘记了苏东坡，不要忘记了关公，不要忘记了参孙。致命的吸引力，每一个人都会上钩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 immune 的，用英文来说，致命的吸引力非常难避免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第三，
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参孙呢，不折不扣是死在女子手中的。其实有一些征兆，就是在他跟色情接触的这个反应可以看出了，他为什么会眼睛被挖掉成为无力英雄呢？十四章第一节，他碰到第一个女子，他参孙下到亭拿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的女子，他就喜欢她。他爸爸来跟他讲说，你不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咯，他不肯听，不肯听。十六章第一节是他第二个女子，参孙到了加萨，在那里见到一个妓女，就与他亲近，这是第二个女子，结果呢也卡上去。第三个女子就是让他致命的大力拉拉，接触了三个女子，他喜欢靠近她，他喜欢靠近这些女子，那不喜欢结交一些好的属灵朋友。结果呢，你要知道英雄很难过美人关的。参孙是如此，大卫王是如此。大卫王就是在成功是失败的开始，什么时候他犯罪呢？这是旧约人物当中被神喜悦最特别的人，就是大卫王，也仍然卡到色情里面呢。他呢，基本上两个原因，太阳平息的时候看到有个女子在外面走路，成功呢防御性低呢就容易上钩。那大卫王是如此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所罗门王也是如此，大卫王跟拔示巴，所罗门王跟一千个女子，都是因为英雄难过美人关啊。那参孙也是如此，在这个色情泛滥，台湾的色情这么多，到处有牛郎，我常常说到处有织女的时代的社会，没人管色情的时候呢，你要特别留意啊，那是勾啊，那是勾啊，不要忘记你原来的妻子才是你应当爱的对象，她才最美啊。你不要看别人的，你的秘书，你的所有附近的女子长得漂亮，真正该爱的对象是你真正的太太啊，她才帮助你啊。我常常觉得像歌声乐界来说 Paparazzi， 她的本来的太太帮助她成名，现在爱她的秘书，那这些呢一直在发生，那实际上很害她啊。所以不要忘记呢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参孙就死在色情上面，这是第三个勾在勾了他的。第四个原因就是他不懂得试探者的诡诈，试探者的诡诈常常呢是用一步一步一步来的。十六章第七节呢，大力拉呢问说，参孙你有什么大的力气，有什么秘诀呢？他说，你用七条未干的绳子捆我咯，这是第一个，结果七条未干的绳子不能绑他。十一节，那你用新绳子绑我咯，也绑不住他。十三节，那用法律，用伪线，用 internet， 用 fax 绑我，绑不住他，绑不住他。因为参孙的力量秘诀在头发，绑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，大力他用色情慢慢吸引，然后呢甚至最后呢发脾气了，或者是用撒娇的方式，你爱我吗？这三次呢，你呢没有三次气哄我，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大的力气。因此大力拉天天用话来催逼他，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。你搞到色情的时候啊，碰到牛郎跟织女，最后结果是如此的，被催逼，被烦闷。更稀奇是一步一步一步的，一步一步一步的，你会发觉试探者常常是一步一步上来的，小罪累积成大罪。那参孙是如此，先用七条绳子，新绳子，法六尾线绑不住我，就觉得自己可靠。那试探的就让你小小的小小的，然后越犯越大，越犯越大。你听过爱斯基摩人捕野狼的方式吗？非常稀奇。在北极冰天雪地，你哪里去找野狼呢？他们有方法，在冰天雪地一把刀插在上面，刀上面有血，有鲜血撒在上面，因此呢撒在上面的时候呢，野狼很远就闻到那个腥味道，因为喜欢，就开始到了以后呢，就开始用舌头去舔，一舔一舔一舔，冒血冒血，他就以为那个是动物的血还是他自己的血，就搞不清楚，越舔流血越多，越喜欢舔就越流血越多，最后流血过多死在那边。试探者常常是这个方式勾我们的，参孙就是如此，不懂得试探者的诡诈。 最后第五个原因，不遵守上帝的道，他不遵守上帝的道，因此最后结果呢，上帝道吩咐他，他的爸爸妈妈也一定告诉他说，你出生的时候呢，有三件事情不能做的，第一个，不洁净的东西不可以吃不可以摸，第二个，酒不可以喝，这十三章，第三个，头发不可以剪，这三件他都犯了，这三件他都犯了。他呢摸了死尸，十三章的第四节犯了摸了死尸。第二个，他喝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力拉把他放在他膝盖上面，然后克制他，那他一定是八成是喝醉酒了，犯了神的话律法。第三个，头发剪掉，头发一剪掉，神的能力离开，原来他离开上帝吩咐他该做的，你如果不遵守圣经，离开神的话，就容易上钩，即使你能力再强，试探的就一步一步一步来，结果你就来看参孙哦，上了致命的吸引力的钩，不遵守主的道的。这本圣经帮助我们归向真神，让我们知道耶稣的爱才够，但是参孙却不遵守主的道，怎么办？你我需要靠主来帮助你，免得你有致命的吸引你的钩等着你，你肯吗？我们来祷告，天父帮助我们成功的时候懂得谦卑，让我们懂得看重婚姻，我们的家庭，也让我们懂得色情的可怕，试探者的可怕，更帮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面前，常常来遵守你的话，免得我们像参孙一样上了致命的吸引你的钩，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回头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，再见。